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杰心向你问安，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神学院一起学习，一起领受祝福了。在现今的社会当中，离婚率攀高不下，我们随处可以听到因为性情不合、观念不同、婆媳难处，还有不孕的问题，经济困难，还有就是对子女教育理念的不同等等的理由呢，离婚的案件越来越多。今天教牧辅导学第29课，冯师母要讲的是圣经对离婚再婚的看法。他会谈到圣经中有关离婚的一些观念，基督徒可以离婚吗？何谓圣经中的离婚法则？在你的身边朋友当中，是不是正有这样的遭遇而需要你帮助呢？来，我们把握机会准备听课。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我们已经一系列的在第7课谈到了有关于婚姻与家庭的辅导。那么现在我们进行到第8课，第8课提到的一个很特别的问题，就是圣经对离婚的看法。因为离婚的问题现在越来越多了，有的人就结婚没有多久，因为意见不合啊、个性不合啊、家庭的问题、长辈的问题，然后就随随便便的就离婚了。而且呢现受到外国的婚姻的影响好像是一种潮流，不合适就离婚，这个风气也吹到教会里面，所以离婚的问题很大，离婚的人很多。那么我们站在一个教牧辅导的角色上，我们怎么认识圣经对离婚的看法呢？我们只有从圣经的原则经文之中找出圣经对离婚的看法。这个问题很严重，这个问题争议性很大，所以我们教牧辅导，我们自己一定要从圣经的角度找出圣经对离婚问题的看法，在怎么样的状况之下圣经赞同许可离婚，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圣经不同意离婚。离婚在圣经里面所定的规则是程序是怎么样的，那么我们要仔细的研究，我们要把它弄清楚了。因为教会对这个问题很不清楚，也很妥协，反正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问题这么大这样做的人这么多，我管不到，我能够不管我就不管。可是站在圣经的原则、上帝的角度来看，教会教牧人员，我们传道人知道了这个问题，我们却不给予正确的教导，我们是对上帝不忠，我们是对弟兄姐妹不义。所以呢，这是一个不可以延续拖延的 问题，我们必须，既然我们现在谈到了这个教牧辅导，既然我们谈到了家庭的问题，当然我们就要谈到离婚的问题。那么我们教牧辅导必须要有正确的认识，请各位啊，要好好的读圣经，从经文之中找到圣经的原则，我们要认识，非常清楚的认识圣经中的离婚观念，并且教导，我们要正确的应用在教会之中，在我们身上，在弟兄姐妹的身上。有的人以为上帝不许可离婚，圣经不同意离婚，这个是有偏差的，因为圣经并没有说所有的情况之下都不准离婚。但因为我们可以从约瑟跟玛利亚的事情上面看到这个原则。你记得吗？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约瑟跟玛利亚的事情。当他们订婚了以后，玛利亚从圣灵里面怀孕。那圣经说约瑟是一个义人，他看到他的未婚妻怀了孕，他并不了解这个怀孕是从圣灵而来，所以他就以为他的未婚妻玛利亚这么一个敬虔的女人怎么会做这件事呢？他就不忍公开的羞辱他，所以就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暗暗的把他休了，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就私下取消婚约的意思。他可以羞辱他，如果玛利亚，他认定玛利亚是跟别人犯了奸淫罪，他们可以用石头把他打死的。但是圣经说约瑟是个义人，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所以约瑟的这样暗暗的想把他休了的这个做法，并没有被神定罪，也没有被责备，只是神亲自告诉约瑟，他这个怀孕呢，不是他不规矩，是从圣灵来的，因为他将要生一个孩子，你要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约瑟他从圣灵那里得到了指示了以后，他就照着圣灵的旨意去做。可见在某种情况之下圣经并不是完全的反对离婚，但是呢，离婚在圣经的角度，在上帝的眼中来看是一件不好的事，这是我们都必须要了解。我再说，圣经不是不谈论离婚问题，圣经也不是对每一个离婚都给予谴责，圣经是有条件的，在有条件的状况之下许可离婚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弄得很清楚，免得我们在教导上面我们就出了问题。神恨恶休妻的事，这个经文记载在马拉基书第二章，马拉基书的第二章十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上帝的眼中，对待妻子不好或者是休妻随意的离婚都是神所厌恶的。圣经说休妻跟强暴待妻子或者是对待丈夫的都是行诡诈的，在神的眼中跟行诡诈的同类。所以呢，我们要小心，不管是教会的弟兄或姐妹，他们在婚姻上面有困难了，他们来找到我们教牧人员，叫我们就要给予正确的辅导，这才是正确的基督教教牧辅导。那么我们自己要了解，上帝宣告说我恨恶休妻的事，并且上帝这个 宣告呢，他是表示说那是禁止的，因为神说在耶利米书第三章第八节，神说被盗的以色列行淫，我为这缘故给休书，给他休书，要休他。所以呢，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神自己要运用休妻的方式呢？我们都知道妻在圣经某一种状况之下，上帝以色列民来代替妇女预表妇女怎么讲，上帝以色列民是上帝的妻子，来表示上帝跟以色列民亲密的关系，因为以色列民是上帝所拣选的。有的时候上帝以夫妻的关系来形容上帝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圣经里面提到行淫有两种状况，一种是他真的是在身体上犯了奸淫罪，在道德上犯了奸淫罪，还有一种就是在属灵的情况之下犯了奸淫罪，那就是指拜偶像，拜外邦的偶像。圣经在十诫，上帝在十诫中讲得很清楚，你们不可拜偶像。但是以色列人他们颠破流离，到了外地，最容易做的事情就是第一个跟外邦人结婚，然后就把他们的偶像拿到家里来拜，这个是在神的眼中看为是非常恶的事，不好的事。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就是来来回回做了许多这样错误的事，以致圣经在上帝在对摩西说，叫他颁布一个律法，一个规定，就是不可以跟外邦人结婚，主要的原因就是不要他们在属灵的生活上犯了奸淫罪。这个奸淫罪上帝是非常厌恶，厌恶到一个程度，被盗的以色列行淫，就是因为他们在属灵的事上犯了奸淫罪，我为这个缘故我要给他休书，休他。为了这个缘故，上帝要离弃以色列人，让他们自生自灭，让他们被掳，让他们受苦，因为他们在对上帝敬拜尊崇的事情上对上帝不忠贞，他们犯了奸淫罪。为了这种状况，神说他自己都要离婚，跟以色列人离婚，我都要给他休书休他。若是神自己都跟以色列离婚，我们怎么可以随便的谴责离婚的事呢？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是什么，我们就要远离。上帝许可的是什么，我们要找出来。上帝喜欢的是什么，我们要去做。这是基督徒该要做的，也是我们教牧同工必须要清楚，很清楚的了解那个分界线在什么地方啊。我们不要游离在那个圣经与世俗边缘，然后这里抓一点，那里抓一点，就甚至有的人就拿世俗的想法来取代了圣经，这都不是教牧人员该做的事。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就是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在不同的环境之下，有些人是许可离婚的，而且他们的离婚不会触动上帝的怒气。为什么呢？因为神知道人的需要，神也知道人非常软弱，神是知道人是在道德上是绝对败坏的。但是因为有些人破坏了那个婚姻的盟约的事情的话，上帝在某种状况之下许可离婚。所以我们要晓得，我们上帝在哪一种状况之下许可离婚，我们就要找出来，我们就要了解。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情。还有呢，有一些保守的教会对离婚存着不可以的态度， 绝对不要离婚，离婚是不好的，离婚是羞辱上帝的名的。的确也是这样，因为我们保守的教会的人，我们看到有的人离婚好像就把他们当作一个怪物来看，好像他们犯了十恶不赦的罪一样，我们就觉得他们是个怪人，好像他们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好。事实上不是每一个离婚的人都犯罪，因为也可能他的配偶犯了奸淫罪，他自己没有，那他没有办法去改变，而且他的配偶犯了奸淫罪，他执意要跟他离婚，不愿意改变，不愿意悔改，不愿意和好，那这个被害人他没有办法啊。所以我们不要带有色的眼光去看所有的离婚事件，因为离婚并不是绝对不可赦免的罪。因为我们要了解，既然离婚有的时候在某种状况之下是可以被饶恕的，所以我们就不可以把在教会里面离婚的人当作二等公民来看了，他们跟我们一样是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我们要爱他们，我们要包容他们，我们要同情他们。我们如果他们的离婚罪，他们自己是受害人，甚至他以前是加害人，就是他以前做错了，他离婚，但只要他认罪悔改，上帝都赦免的罪，我们不可以不赦免他们。只要上帝赦免他们的，跟这个情况，跟酗酒喝酒，跟同性恋，跟打人撒谎偷窃一样，杀人一样，只要他们认罪悔改，真正的认罪悔改，离开那个罪，不再犯那个罪的话，我们都不可以不饶恕他们。因为神看为洁净的，我们就要看为洁净；神认为不可赦免的，我们就不可赦免。那怎么样的事情是可赦免，怎么样是不可赦免呢？这个事情在这个原则在马太福音12:31-32讲得很清楚，主耶稣很慎重的说到哪些罪是不可赦免的，他很慎重的对我们人这样说，对我们人这样宣告，我们要注意的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生来世总不得赦免。这个赦免的原则在马太福音12:31-32，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不得赦免，就是亵渎了上帝不可赦免，亵渎圣灵、亵渎神的不可赦免。一切的话，还有亵渎的话，就是跟不是亵渎上帝的，一般的话，还就不好的话，都可得赦免。亵渎圣灵、亵渎圣灵、干犯圣灵、说话干犯圣灵、亵渎圣灵的，都永远不可得赦免。所以呢，不合圣经的离婚罪也属于可赦免的范围之内，我们必须把他们放在可赦免的罪行之中。唯一不得赦免的罪是把圣灵当作邪灵，所以我们要搞清楚了，我们不要随便的替人家定罪，以致我们自己犯了不清不楚得罪神的罪，对圣经、对神的心意、对神的话不用功、不专心、不认真的罪。做教牧人员那是不可以的，不管别人看法怎么样，我们教牧同工、教牧辅导的立场必须要根据圣经。我们不可以浮浅、敷衍了事，我们不可以马马虎虎、人云亦云。若是我们自己的立场错误，我们怎么能帮助别人？所以呢我要花一点时间跟各位谈离婚的问题，这实在是很困难。我读了好多书，我仔细的研究，前面翻后面翻，这种事情我们一定要有正确的认识，否则我们没有办法 辅导有需要的人，我也没有办法在各位的面前把这件事情讲得清楚，所以求上帝给我们用爱心，用圣经的原则来帮助别人，来帮助我们自己认清神的心意，来才能够处理离婚的问题。我们谈到了离婚，我们当然也会谈到奸淫罪的问题呀、分居的问题呀、外遇的问题呀、还有再婚的问题，这都是我们在第八课里面我们要讨论的内容。我们需要平心静气的把焦点放在圣经的原则上，我们不是把焦点放在个人的情感上、情绪上、我们的感觉上面，当事人的痛苦，他有他的情绪，我们跟爱哭的人同哭，我们也会产生某种情绪，可是情绪归情绪，感觉归感觉，那都是要在圣经的原则之下，在圣经的原则之下。所以我们要了解圣经的原则，圣经怎么看离婚这件事情呢？我们要找出来，我们不可以把神认为洁净的事当作不洁净。我再重复一次，唯一不得赦免的罪是把圣灵当作邪灵，除此以外很多的罪神都赦免。你要知道，离婚绝对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可是在没有办法之下也可以离婚。那么我们不知道离婚的事件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圣经也没有记载离婚的事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创世纪上帝设立了结婚的制度，但是上帝没有设立离婚的制度。离婚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相信在很早很早以前离婚就有了，只是圣经没有记载。离婚跟结婚不一样，结婚制度是上帝设立的，离婚制度是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从圣经上来看，离婚是已经发生了，在没有办法的状况之下，神定下了规范。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离婚制度不是神设立的，神没有设立离婚的制度，神只设立了结婚的制度。所以在神完成了社会的制度、结婚的制度的时候，并没有把离婚放在其中，离婚是人类自己加添的。为什么呢？那个是在摩西的时代，离婚的事情已经很普遍了，在那样普遍的状况之下又没有一个规范，因此以色列人就随便乱做。在这种不得已的状况之下，就提出了一个不得已的措施。当主耶稣谈到离婚的问题也是这样讲的，有的人跑到主耶稣那里去说，可不可以离婚啊？你知道吗？这些人他们也是要试探耶稣啊，所以他们呢就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啊，请各位看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十九章呢，第三节开始，我们知道这些人他们是不怀好意的去找耶稣。我们第三节开始读，请各位看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你知道他是不怀好意的。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就是说可以都不管怎么样都可以离婚吗？耶稣回答说，那是起初造人的，就是上帝当初造人，是造男造女，并且上帝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法利赛人就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为什么摩西就定了那个离婚的规则呢？啊，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好了，那就不要结婚算了。他们是讽刺耶稣的话。耶稣说，这话不是人人都能领受的，你不要乱讲，你自己就做不到。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的，也有被人阉的。因为有被为天国的缘故而自阉的，就是单身的问题，我们上一次谈的。这话谁都能领受，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就是说，有的人你不要随便说，那我不要结婚好了，你根本做不到。这是特别为那些为福音的缘故的人预备的，只有为福音的缘故甘愿领受，而且欢喜有这样属灵的恩赐的人，他们才可以领受。所以我们知道，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是熟悉圣经的律法，熟悉旧约律法，他们看到了离婚的问题，他们就跑来找耶稣。哦，我们随便都可以离婚，我们想要离婚就离婚的咯。因为什么？因为在当时啊，已经离婚的问题已经泛滥到一个程度。比方说，那个妻子他们是多妻，到后来犯罪的缘故变成多妻子，他们只要看到一个妻子炒菜炒得不好吃，就给他一个休书，就叫他走，使得那个被休的女人，被离婚的女人非常的痛苦。因为以前的女人没有那么多的机会读书啊，她们整天也都在关在家里头，所以呢，她们并没有太多的求生的能力。因此很多的女人本来在大户人家很舒服的，好人家嫁到大户人家去，结果被她一休，她要去做不是回娘家，她就去做工去了，做别人的奴仆去了，这是对女人非常没有保障。所以神很不喜欢人离婚，你知道吗？我们不要以为社会上的离婚很普遍，神是不会管的，因为圣经只管大事，只管永生的事，传福音的事，关于生活上的离婚的问题神不管。你一定这样想的人一定是错误了，因为神是管的。还有他们以色列人犹太人在后期他们怎么样呢？你知道他不喜欢那个人啊，比方说他早上起来看到他服装不整，没有穿好，他就哎这个女人走让他走了，就给他一个休书，就让他走了。所以呢，在圣经所定的那个离婚的手续里面，那个离婚的手续是要公开的。所以我们慢慢的会谈怎么办离婚手续，圣经的原则啊，就是要公开的办，不可以偷偷摸摸私下做，一定要有证人，也是这个道理。就是我不可以因为我不喜欢他我就叫他走。你看看，像那个亚伯拉罕，夏甲不是为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孩子吗？那个是从撒拉出的一主意啊，亚伯拉罕一直都没有小孩。那么撒拉呢，他就晓得亚伯拉罕没有小孩，他们就不能传宗接代。但是呢，上帝又认为将来亚伯拉罕的后代要变作一个大的国家，要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因为上帝一再的应许说，你的后代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可是现在亚伯拉罕一个孩子都没有，他那怎么有后代呢？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跟亚伯拉罕说，他说，哎呀，我看样子我是生不出孩子来了啦，那么这样子好了，我有一个婢女，一个小使女啊，她叫夏甲，不如啊，你跟夏甲两个同房，你们两个同房了以后，你们两个生个孩子，说不定啊，上帝就因为这个夏甲 可能跟你生孩子，他你的后裔呢就从那里来。那亚伯拉罕他就听了他的话，他听了的话就跟夏甲同房，他跟夏甲同房了以后，夏甲就生了一个孩子叫以实玛利。生了这个孩子以后，夏甲呢他就不规矩了，他本来是撒拉的使女，他这一下子怀孕了，他就轻看撒拉，撒拉就很生气，为这个事情哭，他说你怎么这个样子，欺负我，所以就把他赶出去。你看他就可以把他赶出去。那还有呢，还有一次，那个等到以撒生了，后来上帝叫夏甲回来，会夏甲又回到这个亚伯拉罕家，可是他还是态度不好。等到那个有一天以撒生了，那个撒拉看到夏甲的孩子就是以实玛利跟以撒一起玩，他心里很不高兴。这个事情记载在创世纪第21章。我们知道那个亚伯拉罕也叫他的妾走的，那个这个夏甲他跟他的孩子跟以撒两个在玩，撒拉又不高兴，撒拉就跑去跟亚伯拉罕说，第10节，撒拉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个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他因为亚伯拉罕富有，越来越富有，他说我的儿子不可以跟这个不明不白的人，他不是长子哦，他是妾身的哦，所以呢你要把他赶出去，他不可以跟他一起承受这个产业。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他是指这个两个孩子的缘故，很忧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要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个国家，因为他也是从你来的。所以呢，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这个事情我们就很清楚，就是上帝也没有责备亚伯拉罕，上帝跟他说，你就让他走，没有关系，你可以让他走，但是我会祝福他。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婚姻的问题，你这个休书的问题，休妻的问题很早就有了，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知道，但是亚伯拉罕并没有给他一个休书，但是他叫他走了，就等于是叫他离开。这种事情以后就更随便，越来越随便。男人就有很大的主权，可以叫女人，我不喜欢你，你走吧。当然我们现在这个自由的社会里面，我们已经有法律来保障妇女，让我们妇女不至于受到这样的苦，可是我们在心理上，我们也不可以随随便便说，我不喜欢你，你走吧，我不再爱你了，你另外娶吧，你走吧，或者怎么样，那我们不可以再这样子做。所以呢，为什么会有休书这个事情呢？就是因为离婚的事件太泛滥，泛滥到一个程度，没有规矩，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当时的习俗怎么做大家就这样做，以色列人就这样做。为了这个缘故，已经继承的事实，注意听了，摩西不是许可赞同离婚，而是因为离婚已经是一个继承的事实，所以才要定下一个规矩。在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有的时候这个离婚已经成为一个继承的事实，我们如果不了解怎么处理，我们就不知所措。所以呢，教会我一定要搞清楚离婚的问题，就像当初离婚的事情已经很泛滥了，所以摩西要定下一个离婚的规则来解决这个已经存在的事实。神借着摩西来处理离婚已经存在的休妻事实，所以就定下了一个规范。所以我们不要以为神没有禁止离婚，或者以为神不管这个事，神为了这个已经存在的事实提出了一些方案， 我们要了解这个方案是离婚在某种状况之下是许可的，离婚事件必须按照规章来处理，离婚的人必须要警惕到离婚以后所发生可怕的后果。那是什么后果？大家受苦，孩子受苦，家族受苦。所以有的女人随随便便一吵架就说离婚吧离婚吧，她把一个她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她最害怕的事情反而提早说出来，来恐吓对外另外一方，以为这个会把对方吓倒。你说了，常常说有一天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我记得有一个人，他一个年纪大的一个宣教士，他跟我讲过这样的问题。他结婚的时候呢，他就跟他的先生有一次吵架，他就说我们两个这么不合适，离婚好了。他先生很慎重的跟他说，都是基督徒，跟他说，我警告你，这个字以后永远不可以从你的口从我的口说出来，我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们不要说到离婚这个字，我们要想办法解决。你要知道，随随便便说离婚是得罪上帝的。他非常佩服，他很服气，所以他说从那次以后，我再也没有谈过，那没有说过离婚这两个字，这个字在我们的家里绝迹了。我不敢再说了，因为我先生说的没有错。所以我们不可以把最糟的事情提前来随便来说，离婚是不得已的事情，而且是有条件之下神许可离婚，不是随随便便说要离婚就离婚的。今天时间到这里，我们下次还要再谈，所以我们先祷告。亲爱的主，在现在的社会里面，我们看到离婚是这样的泛滥，教会里面有许多离婚的人进进出出，求主给我们正确的态度，让我们知道离婚的事件该怎么处理，我们该怎么对待离婚的人，我们该怎样去爱受伤的人。求你把爱心放在我们心中，把智慧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知道怎样遵照你的原则而行。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朋友，再见啦。
今天没有配偶的拼命的苦苦追寻，已经有配偶的呢，又有很多想脱离。即使没有这种想法，也有许多的人是抱怨而不满的态度。离婚会带来些什么后果和影响呢？离婚不但撕裂了两个原本已经是一个人的人，而且还严重的伤害了无辜的下一代。婚姻的意义远超过二人的彼此相爱，婚姻是出于神的神圣定规，所以具有更高的尊严和力量。神借着他的定规决定延续人类的生存，直到时间的终了。在婚姻中，我们就要站在对世界和人类负责的这个立场上呢，尽量的尽自己的本分，负自己的责任，使得一代接一代的来到世上，又辞别世界，归于他的荣耀，进入他的国度。其实家庭不但是学习进入天国的训练场所，在某个意义上来说，它就是期待中的神国。愿我们都有基督化的家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 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愿神祝福你。